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哎，黑的就不是白的，白的不是黑的，你这个人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好人。但是呢，按照这个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世事无碍法界，黑里面有白，白里面的黑，黑白不二，并没有冲突啊。当你有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到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世间所有东西没有绝对的。有的人呢，看起来这个人很聪明，其实是一个很笨的人啊。因为有时候你看到他很笨，其实是很聪明的人。所以郑板桥呢，他写了几句话，四个字叫什么？聪明难得糊涂。真正聪明的话呢，哎，看起来好像糊里糊涂的，那他是最聪明的。那是他自己认为很聪明的人，就是最笨的人。所以呢，你没达到世事无碍法界呀。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做到圆融无碍。我们在人际关系方面呢，我们不要偏会，因为我们要对任何东西呢，把它当成未来的福。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心里面才没有敌人。不然的话呢，你心里面老是树立这个敌人，你自己活得也很痛苦，每天很讨厌看到他，但是偏偏要跟他在一起。这个佛教里的八苦里面就怨憎会苦呀。所以呢，如果一念之间觉悟了，化敌为友，那么你就很开朗的，很快乐了，那你就达到世事无碍了。所以呢，世是什么呢？世就是现象啊，我们刚才就世法界就是现象，就是现象界。我们现在看到人有这个高低不同，有男女之相啊，每个人工作不一样，还有人跟物不一样，跟事情不一样，还有日夜星辰山河大地种种的差别相都不一样。这个呢就是世相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理是什么呢？理就是本体，本体就是真实本体。所以真实本体呢，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在这里，虽然的相貌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真实本体是一样的。所以呢，你们就看六祖坛经就会看到一段很精彩的对话，就是慧能大师为了要学金刚经，跑到五指黄梅山去行师访道，很不容易见到五指弘忍大师。那么弘忍大师说，你是从哪里来啊？你做什么事啊？那么他说，我从广东那边过来，那么我是在砍柴的。那你说，他说你来干嘛？他说想做佛。那么五指弘忍大师就考考他，他说你是一个南方的阁僚，你还想到这边来做佛？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给大和尚一骂那就怕了，你转头就跑掉了，觉得不好意思啊。可是六祖慧能大师呢，他的根气很深，他怎么回答他？他说人虽有南北之分，但是大和尚你供我的福性并没有差别。你看这个回答多妙啊！啊，所以这里面呢，事有千差万别，虽然呢我们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真如本体是一样的，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因此我们佛教里面讲，都对一切众生要平等观，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不能看清任何人。第二呢，叫理事无碍法界。什么叫理事无碍法界呢？就说明这个理跟这个事是互相彻日的，辐射互融的，理公事没有分开，没有冲突，好，就是像我们常来讲的说，矛盾的统一，啊，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内在是统一的，大家明白没有这个道理？事跟理是统一的，没有冲突的。理是什么？空。事是什么？有。有跟空没有冲突，为什么？因为佛教里面说，事以理成，理由事相，事没有这个理。不能成立。比如像我们在座各位每天说我要修行要成佛，如果你没有成佛的正因这个理做基础，你再怎么修你成不了佛。所以事要依这个理而成立，反过来讲，这个理要依事想，这个理这个妙理要依这个事来想象出来，来表达出来。很简单，你说你是一个孝子，那么你对你父母有没有孝敬？你为你父母做出了多少？还有呢，这个先生跟太太的关系啊，先生常常说我爱我太太，太太说我爱我先生，那你为先生为太太付出了多少？你要表现出来，你不能光嘴巴讲不行的。所以这个理要有这个事来想象出来，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因此呢，这个理跟事两者是相涉的，相融的，没有任何的冲突。最后一个呢，事事无碍法界。 什么叫世事无碍法界呢？就是说世与世之间要能够互相融摄，世与世之间没有冲突，就是你跟周围的所有的人虽然呢有竞争，但是没有冲突。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对所有人就不要排挤，对所有人的话呢要尊重对方，尊重所有周围的人，要把它当成未来的佛。你恭敬人家，人家就恭敬你。佛教里面就是说人世间是互动的，你对人家好，人家就对你好，你对人家不好，那么人家就对你不好。你不孝敬父母，将来呢你的儿子也不会孝敬你，就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那么下一代的人才会孝敬我们自己，这就是因果关系。所以呢世与世之间是互相融洽的，互相这个摄入。在《华严经》里面的这个世子，世子的有一叫晨光大师，认为呢一心不可以包含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那么这个五子啊，华严中的五子叫宗密，宗密呢就认为一心是万物之体，这个心是万物之体，佛和众生呢都是由一心产生的。我们现在看到佛包括我们的现前的一切众生都是因为一心我有这个佛有众生，因为佛教里面是一心即知十法界嘛，那么佛跟众生都是十法界之内，所以呢一心产生了佛跟众生，所以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是从理上方面来讲，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心啊是能造，那么佛和众生是所造，有了心才有众生才有佛，没有心就没有佛没有众生。那么这种理论呢与圆觉经里面的观点是完全吻合一体的。所以呢华严经里面讲到心是万法之根本，心能够生产一切万法，包括佛包括众生，离开心佛跟众生不可得，这种道理呢跟我们圆觉经里面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下面呢就是我们引用圆觉经里面的经文哈，在圆觉经里面的第一章文殊章里面认为心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好，这个心就是像法界性一样周遍一切处，究竟圆满遍照十方。后面呢还有好多在普贤章里面啊还有祥善章里面呢都有提到，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举例出来。那么从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这个圆觉经里面的道理啊，因为圆觉经认为圆觉妙心是万物之本源，这个妙圆觉妙心是万事万物的一个根源，所以和这个华严经所说的圆摄一切诸法只想本来成佛的圆教宗气啊，完全是一样的。由此可以知道圆觉经里面所讲的圆觉妙心是万物的本源，跟华严经所说的圆摄一切诸法两者道理是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圆觉经跟天台宗的关系。我们看一看这个圆觉经里面道理跟天台宗里面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天台宗弘扬这个圆觉经的这个著作很多很多，天台宗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圆觉经，是因为这个圆觉经以这个天台宗所提倡的真如缘起论还有一心三观一念三千的道理完全是统一的，是一体的啊。当我们提到天台宗他的道理的时候，就会想到真如缘起，还讲到一心三观一念三千。那么这个真如缘起论和一心三观还有一念三千呢，引申出观心的法门，因为有上面的真如缘起论和一心三观还有一念三千，所以引申出了观心的修行法门。因为一心存有万物，所以呢观心能降一切啊。因为我们一心能够存有万物，所以用观心的这种智慧就能够照降一切诸法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天台宗里面叫你修持观，只要目的呢就是叫你明心见性，叫你气望显真。当你气望显真的话呢，你就有这个般若光照，有般若光照呢，你就当下可以光降世间所有万物的真相是什么。 所以叫观心能见一切。在这个天台中看来呢，心奇妙无比啊，天台中里面心是非常奇妙的，很不可思议的。你看像我们刚才讲说一心三观啊，一念三千啊，或者说一心即指十法界，如果你心里面觉悟了，哎，你现在就是在天堂里面，一心之间你迷了，你在地狱里面。所以一念之间可以让你下地狱，一念之间可以让你上天堂，这个就是心的妙用。所以天台中的心奇妙无比啊。那么这个天台中对这个心的这种道理啊，就跟《圆觉经》所说的圆觉妙心，两者呢是不磨合的，是一体的，是相符的啊。所以呢，《圆觉经》跟天台中所讲的道理呢都是一样的。那么第一呢，我们讲到这个真如缘起论，就是天台中里面有提到真如缘起论这个思想。那么有关这禅师这个天台中所倡导真如缘起论呢，啊，这个是天台中的创始人，就是智者大师啊，大家要记得真实的创始人。不过呢，智者大师很谦虚，他没有自己成为是创始人，他觉得天台中的创始人是龙树菩萨啊，不是他自己。但是实际上成为一个天台中的这个宗派这个系统呢，是从智者大师开始。那么他有几部经书是他的代表作，你们有空的可以看一看。有一本呢叫法发文记，还有一个法发详义，另外一个是摩诃止观，这三本书是智者大师的代表作。你说要了解法华经，这妙华莲华经的道理呢，一定要看这个法华文记跟法华详义。那么如果说你想要修学天台止观的话呢，你一定要看一个摩诃止观啊。摩诃止观呢，就在这个法华详义跟这个法华文记的道理上，从修行方面来阐释这个修学法门。所以呢，他写的这个摩诃止观这三本书呢，在天台中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真如缘起论呢，在法华详义卷上呢进行了非常的详细的表达。智者大师有关这个真如缘起论呢，在这个法华详义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三界无别法，唯是一行咒啊，这个是在法华详义卷上就这样讲。三界无别法，唯是一行咒。我们现在为什么众生会有这样的分别，为什么有异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区别，都是唯是一心作。因为我们心的境界不一样，造的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有异界、色界、无色界。如果我们有一天气望显真，明心见性，到那时候呢，你就悟到世间所有十法界其实就是一个法界。大家明不明白这道理啊？你现在迷了，所以有十法界，有四圣六凡之差别。当你有一天重复了，证到这个圆觉的妙理了，那么十法界就是一个法界。也就是说，我们佛经虽然有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有差不多一万本经书，当有一天你证悟到诸法实相的时候呢，所有一切书就是在讲一个道理，讲一个空的道理。所以我常常讲，释迦牟尼又花了49年说法，那么他大部分的时间说什么呢？说般若。所以般若是花了22年。那么我们现在中国有般若思想的书有多少？600卷般若经。那么600卷般若经把它浓缩起来变成什么？金刚经。金刚经的思想再浓缩起来是什么？心经。心经再把它浓缩起来变四个字是什么？缘起性空。那么把这个缘起性空再浓缩起来成一个字是什么？就是空。所以你明白了这个空的道理呢，这个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你都全部明白了，释迦牟尼说法49年的道理你全部都明白了。所以呢，你现在迷呢，就有六道四圣，有一界、色界、无色界。如果你开悟了，那么三界没有任何的区别。为什么呢？世间所有一切事物都是行造者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是好多烦恼想不开，好多麻烦都是因为你的心里面没有觉悟，迷惑了，所以造种种业，所以有差别相。第二呢，天台中讲的一心三观啊，这个佛教里面呢非常重视这个智慧。那么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呢需要去领悟 哦、对事物需要去领悟，要去明白，要去参透内在的这种关系。那么这个领悟呢，有深有浅啊，怎么样以一心来领悟最高真实的福智呢？这是我们学佛人常常要学习的一个课题。释迦牟尼在《大品般若经》里面表达了三种不同的境界的智慧。我们智慧呢有深有浅，因为众生的根器不一样。那么这三种智慧啊，就道种智、一切智还一切种智。那么以前呢，天台宗这个慧文大师啊，他读了这个《大智论》以后，达到《大智论》里面卷27里面这样讲：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习。那么读到这一段，这样豁然开朗啊！这个时候呢，他顿悟到这个原理之极致啊，就是看经看到最后开悟了。就像太虚大师看《般若经》，看到最后其中一段开悟了。现在好多高僧大德呢，常常读诵受持着大乘经典，读到其中一段开悟了。你看，像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啊，在听这个《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他开悟了。所以呢，这个经典呢，我们常常要读，读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水到渠成，拓展之间有一句话，你就明心见性了，你就开悟了。所以呢，我们天台宗的祖师慧文禅师读到大智论，读到降恶时期，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习，当下他就开悟了。那么这个慧文大师呢，他开悟以后呢，就把这种法就传给了慧识大师。是慧识大师呢，再把这个心法传给智者大师，所以呢，佛教里面是一代传一代，就是这样子，心心相传。所以呢，这个智者大师得到这个法的精华，是由慧识大师传给他。慧识的师父呢，叫慧文大师，他把法传给慧识大师，然后呢，智者大师呢，再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所以呢，这个智者大师呢，依上面所悟到的这种智慧，我证得的一心三观。所以天台宗讲的一心三观，那么是通过这智者大师的修行，到最后证悟到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就是空假中三观，就当你看一件东西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空的，在空的同时你知道是一个假的，看到假的时候呢，知道这个事物呢非空非假，起之于中道。这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对事物的认识，通过三个方面来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你这样呢才不会偏会。你说这个桌子是真的是假的，你说是真的不对，因为原来没有桌子，因为这有木头、有钉子、有胶水、有师傅把它组装起来是一个桌子，所以它是一个假的。但是这个假的不是一个绝对的假，如果假的话呢，我上面不能摆电脑，我不能在这边做讲台。所以呢，虽然是假，但是呢它有一个妙用，它有一个体现。这个桌子可以是方的，可以是圆的，可以是长方形的，它有一个妙用，有一个相在这里面。所以假里面有这个有，有里面有假，所以你要悟到非空非假，这个叫中道道理。非空就是桌子有一个相，有个作用，非假呢，这个呢它有它的一个一定的妙用在里面。所以呢，一境三谛之原理啊，成为这个天台宗的中心思想。那么这个慧文禅师呢，在这个龙树菩萨说这个因缘法里面的颂子里面呢，他圆满领悟到般若空光以后呢，既有空假中三观，所以呢依一心一境中能够悟到空假中这个道理。所以一心一境就是心没有杂念，你有杂念的话你就没有智慧，你就不专一。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终将没有第二念，当下直觉的当下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没有第二念，第二念就变成一种思维了，就变成风习了。佛教的智慧就当下你明白，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那已经落入第二念，是属于分别识，不是你的本觉，不是你的智慧所显现出来的一种觉悟。大家听懂了没有？所以你落入第二念，哎，我想一想，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是男的是女的，哎，这个东西是好的坏的，那已经是落入分别识了。你当下看到的直觉的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么是由你的智慧所产生的一种光照妙用，那这个才是智慧。好，接下来介绍天台宗的一念三千。 好多人呢搞不清楚，说一念为什么有三千， 三千这个数目怎么来的，你们大家记得哈啊，你们听完课以后要考试的哈，考完试才可以离开哈，大家好好听，很容易记的，刚才一讲你就明白这个三千从哪里来。这一念三千是这样的计算的哈，首先要知道四圣六凡组成起来四加六等多少，就十，所以叫十法界。那么这个十法界呢，你要把它记得，大家不要看，就是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种圣人。为什么叫圣人，就是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所以叫圣人。好，现在接下来呢，第二就是六道，六道就是还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的，叫六道轮回，也在三界里面受苦啊，这叫六凡。那么六凡呢是什么，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这是六道，所以四圣加六道就等于十法界。那么佛教里面说十法界，每一界里面呢记住十法界，你现在是在人的这一界，但是你一心记住十法界，你突然之间哎，你想开了你就在天堂了，想不开了你叫地狱的。你现在想到哦，今天我要行菩萨道，发个大心到这边当义工，哎，你就是菩萨。回到家里跟你先生跟你太太吵架，哎，你就是小乘了。所以一心记住十法界，在一念之间在十法界里面畅游啊。所以呢十法界里面每一法界有十法界，十乘十等多少，一百啊，大家要记清楚啊。我知道你们数钱数得很快，记得很清楚，记这个法相名词的话呢就记不清楚了。十乘十乘一百，按佛教里面就每一个百法界里面记着十如是，也就是说我们一心有十如是。那十如是你们看看这个名相，好，叫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啊，这个就是叫十如是啊。这十如是在天台宗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一切事物的真实相貌用十种方法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们记得说呢，五个名相一对，五个名相一对，相性体力作五个，然后接下来因缘果报本末究竟，那你记起来就十法界啊。那么这个十百就成一千了啊，十个一百，十如是成一个一百，等多少？等一千了啊，没有错了哈，就成这个十乘十啊，这样一个一个这样乘起来，十乘十再乘十啊，这一千。那么这一千里头呢？有三种世间，一种叫众生世间，有一种叫国土世间，另外一种叫五蕴世间啊。这三种世间来乘一千等多少，三千，所以不多不少，叫一念三千。因此呢你们的一个心念里面呢就记住三千，一个心里面呢就记住三千。你看我们佛教里面讲这个心讲的多细啊，一念里面有三千，你是读西方的心理学，他绝对不会讲的这么细的，唯有我们佛法才是心法，才会讲的这么圆满究竟彻底。好，接下来呢我们讲一讲圆觉经啊对禅宗的影响啊，看我们这个圆觉经跟禅宗有什么影响。这个宗密大师呢，他不仅仅弘扬华严宗的教义，同时呢他也是禅宗的一个高僧大德，他在禅宗方面也非常有研究，然后有体悟，所以呢对这个禅宗的教育呢也是非常通达，所以他认为呢禅教一致，这个是佛教的专用名词，可能你们好多新的同学不知道什么叫禅教一致。禅就是讲这个修修正，禅就是在修行方面的一种体验，教就是教理，教理呢就是名相啊。像有的人呢他很会讲，但是他没有去实践，有的人呢他修行修到境界很高很有体悟，但是你叫他讲他表达不出来啊。所以呢在宗密大师呢他认为呢这个禅跟教其实呢没有冲突，是一体的。当你真正明白禅的人，自然而然就通教，通教的人自然就明白禅的道理啊，只是怕就怕你只知道一知半解，那么就变成好像禅是禅教是教，就像有的人就说哎，我是念佛的你是修禅的，我们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那只是你就学的表面的功夫。如果你把禅学好了，知道哦，禅里面是讲没有分别，没有能修的我，没有所修的法， 那么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念到静止到这个念佛三昧，达到净念相继的时候，就是一个定的境界。那么这个禅宗跟净土宗就知道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方法方面有区别，到了就近的时候呢是一样的。等于说我们现在到纽约去，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对不对？我们可以坐飞机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到纽约，我们的终点是一样，到那里呢都是同样的目标啊。所以大家知道，无论是修净土修禅宗的没有冲突，无论修禅的呀或者是讲教理的也没有冲突啊。这个是宗密大师他修行的体悟。所以是宗密大师呢，在他有一本书里面叫《禅缘之全集读序》里面有这样讲：若顿悟自性本来清净啊，言无烦恼，无漏性智本质具足啊。如果你顿悟到自性本来是清净的，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哦，我本性是清净的，没有任何染污，原来是没有烦恼。之所以有烦恼，就是因为一念之迷啊。所以无漏性智本质具足，无漏性智就是没有烦恼的清净自性，这种智慧本来就具足的。此心即佛，当下明白我这个清净心就是佛，毕竟无异啊。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如果明白道理，按照这种方法去修，这个就是最上乘禅啊。最上乘禅就是最究竟、最了义、最圆满的一种禅法，这个呢也叫如来清净禅。好，如果你明白了这道理，证悟到最上乘的禅也叫如来清净禅。这个禅宗自从五祖弘忍大师以后啊，就分成有这个南禅有北禅，大家有没有听过？就神秀大师在北方代表北禅，那么神秀大师的师兄弟六祖慧能他在南方弘法这个禅法，所以叫南禅。因此呢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在南方，一个是在北方，叫南禅跟这个北禅。那北禅主要是主张渐修的，那么南禅是主张顿悟的啊。大家都知道六祖大师啊跟神秀大师这个境界，他的得到这个法的一个过程，就是神秀大师呢啊，为了让他师父印证他的禅修功夫有多深多高，所以呢他写了一个句子，他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就是渐修啊，这个他就说我们要时时勤拂拭，我们不要让这个心受染污。那么这个呢就是他有对立法啊，这个渐修的，慢慢慢来修。那么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境界跟神秀大师不一样了，他的句子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是渐性，就他明心渐性所讲的一种语言，他的境界不一样。他已彻底的悟到空的道理，明白到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若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道理啊。所以呢他的师父啊，五祖弘忍大师把这个法就传给了这个慧能大师，成为这个禅宗的第六子。因此呢这个南方的慧能大师呢他主张顿悟，那么这神秀大师呢他是主张渐悟，所以两个人修行的方法不一样。圆觉经呢，无论是这个禅宗里面的南宗也好或北宗也好，都提供了理论基础啊。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呢？就因为这个圆觉经呢称为洞教大乘，圆觉经里面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叫洞教大乘啊。这个洞即众生听闻到圆觉经以后可以开悟，而本经也是渐修啊。这个就是圆觉经妙就妙在这里，它不单单呢是讲洞即的道理，同时呢也讲到渐修啊，就是修方面呢我们可以呢一点一滴这样修这样种啊，就像大海不涉其小河流一样啊。不管你是大根器的也好小根器也好呢，圆觉经里面都能够包容你，都能够摄受你，这就是圆觉经的妙处。因为有一层经的话呢有偏会，只接受大乘不接受渐修的这种根基的人啊。那么这个圆觉经里面不管是顿悟的大乘也是渐修的大乘，他都能够容纳你。接下来呢我们讲天台中的五重玄义，我先开个头，然后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讲。因为这个五重玄义我觉得对我们了解这个圆觉经也是非常重要啊。你要了解一部大乘经典，通过天台中的五重玄义把这个义理把它表达出来，大概你不用看内文就知道这部经在讲什么。 它的要义是什么。所以这个五重详义是很重要的啊。在五重详义里面呢，第一呢就是你要解释这个经题，你要把这个题明白，你才知道这部经大概在讲什么。那么这个《圆觉经》的全名呢，大家记得哈，这个《圆觉经》是简单的，略称《圆觉经》。《圆觉经》的全文叫《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啊，这个是全经的名字。这里面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特别的含义，所以要把它记得《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这个大是说这个经所讲的道理是永恒的，普遍存在于一切法当中，这个叫大。这个大不是对小我说大，大家记得哈，这我们这个圆觉经里面说大方广，这个大不是因为小我对待这个大，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永恒的意思，普遍存在于一切法，不管任何的一切法里面都有这个圆觉经的道理在里面，所以说大。比像我们讲这是四大皆空哈，所以四大就地水火风，无论在哪里，无论任何一切法里面都有地水火风，只不过是呢它的成分多少不一样，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有地水火风，所以我们人的身体是由这个四大组成的啊。所以呢就是一切法都离不开这四样东西，叫四大。那么这里面呢讲这个圆觉经的妙理，不管是任何法都离不开这个妙理，无论是凡人或者圣人都有圆觉的这个妙理在里面，所以呢叫大啊。因此呢是永恒普遍存在于一切法当中，范围广大，大而无量无边，没有边际，没有一个向量，所以叫大。所以呢大是从体得名，这个体就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大就像佛的法身一样，变一切次，无处不在，这叫大。方是什么呢？方就是法则，好，从这个圆觉流出了真如菩提涅槃等，这个方是一个法则，从这个圆觉流出了真如菩提涅槃。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知道有真如有菩提有涅槃，都是从圆觉的妙理里面所体现出来的。因为圆觉是清净的，所以呢这四大六根十八界二十五有等等都是清净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圆觉本来清净的，所以呢无论四大六根十八界种种呢都是清净的。那么你现在为什么六根不清净？就是你的圆觉被外在的执着分别妄想把它盖覆住，所以呢你这个六根不能清净。所以呢这个方是从相得名，相就是我们通常讲体相用，体是大啊，这个方呢就是相。那么广是什么意思呢？广是多博的意思啊，是一息音一量有无相的妙用。为什么说这个圆是大方广？广是广博的意思，就是一心一念有无相的妙用。我们每个人的心每个念头有无相的妙用啊，这个心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呢广呢是从用得名的啊，大方广就是讲的这个体相用啊，这三个道理。那么大方广呢是福果的三德啊，因为讲到这个体相用啊，所以这个大方广是福果的三德。本经的这个体相用本来是圆满无缺的啊，就是我们佛经里面讲圆觉的体相用本来是圆满无缺的，没有任何的缺陷。我们现在只是隐功相而已，并不在于说有残缺的问题啊。就是像我们虚空上有月亮啊，月亮永远在那边，为什么阴晴圆缺？那么就是如果有乌云的就把它挡住了，没有乌云的话，万里无云万里天啊。所以我们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就说明我们的心性天空的月亮一样，就像虚空一样。所以这个体呢没有任何的过失，是绝妙真理的本体啊。我们这个体呢没有任何过失，是一个绝妙的真理本体。所以这个体是福的法身德，我们圆觉经的这个大的这个体是福的法身德。那么这个相是恒穷四变啊，这是福的般若德，这个相是恒穷四变，变一切次 生来是般若德，般若就是智慧，这是光照的意思。用恒河之沙，这是福德解脱德啊，用就像恒河之沙一样，有无穷无尽的妙用，所以叫解脱德。那么这个福果的三德是对这个三障而言啊，三障就是烦恼障啊、业障啊、报障啊，然后呢，烦恼障里面有见思烦恼障等等，这个太细了。啊，因为我们这几天是讲《圆觉经》的要义啊，我们没办法一一的详细的解释，所以我们把它略过了，以后将来有机会再跟你们详讲。那么，因为烦恼和菩提是相待而成立的，为什么有烦恼？因为有菩提。为什么有菩提？因为有烦恼，所以呢是相待的，是一个对立。离开了菩提没有烦恼，离开了烦恼没有菩提，大家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啊？虽然你说你有烦恼，你烦恼在哪里？你说你菩提，菩提在哪里？只是一个相对而已，没一个实性。所以呢，如果有智慧呢，烦恼即菩提；没有智慧呢，菩提就是烦恼。听懂了没有？所以烦恼与菩提呢，不是两个的啊，是不一不异的关系。以此以这个道理来类推的话呢，三业与解脱也是不二，生死与涅槃也是不二。因此呢，对于这大方广这个解释啊，菩提是相大，解脱是用大，法身是体大。佛教里面讲说，这种众生法就是心法，众生的种种法离不开这个心法，种种的心法，这个就叫佛法，并不是众生法以外另外有心法有着佛法，也不是佛法以外另外有心法和众生法。所以呢，佛教里面常常讲说，众生法、佛法、心法都是大方广法。所以说心佛众生尚有差别。因为这时间关系，我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明天早上还要拜忏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讲到这里，大家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